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信心，距离产期只剩下五个星期了，肚子大到每一个看见我的人都说准备好了吧。在门诊处，小儿科医生看着我的大肚子也打趣着我说，马上要生了吗？这位不是我的医生，是老大贤安的小儿科医生。因为他的喉咙痛、耳朵痛，我只好挺着笨重的大肚子带他去看医生。医生仔细检查贤安的耳朵和喉咙，发现贤安的喉咙有一点红肿，于是他让护士为贤安做细菌测试，看看是否有细菌感染。护士拿了一支棉花棒，要伸进贤安的喉咙取一点样本。没想到即将升二年级的他看到这么长的一根棉花棒，竟然还大哭起来。我和护士一直安慰他说，不会痛的，不会痛的。他迟疑了一下，仍然不肯把嘴巴张开，然后又大哭。这样子僵持了五分钟到十分钟，最后在我们半强迫之下，护士终于取到了样本。事后我问贤安到底痛不痛，他摇摇头。我又问他为什么不相信妈妈的话，他耸耸肩。突然圣经上的一句话闪过我的心，不要怕，只要信。我突然明白什么叫做信心。如果贤安对妈妈有信心，相信妈妈的话，就不会害怕，也不必哭那么久了。但是他相信自己的感觉，他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相信自己的判断，所以他很害怕。同样的，如果我们只相信自己的感觉、自己的判断，只相信自己眼睛所能看见的，我们很容易就活在惧怕里。但是如果我们选择相信上帝的话、上帝的应许，我们就能活在信心所带来的平安和喜乐里面。信心的对象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相信自己的感觉，感觉每天都会改变，今天心情好，看事情都好，明天心情不好，每一件事情都糟。如果我们相信自己的判断，判断可能会错，好像瞎子摸象，只摸到事实的一部分。如果我们相信人，人也会变，他会忘记自己的承诺，会说错话，人可能会食言背信，甚至会有诡诈。但是只有一位是永不改变的，也是绝对可靠的，就是我们那位全知全能的神。他是信实的，是慈爱的，他永不改变，他绝对不会出尔反尔，他的话一出绝不突然而返。他说天地可以废去，我的话却永远长存。所以我们若将信心建立在神的话语里面，是非常稳固的。当他说先求我的国和我的义，你们所需用的一切都要加给你们了，我们若存全然的相信的心来领受，这应许就必能成就在我们身上。当他说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是我的慈爱却永不离开你，我们若相信他的话，就会在困难痛苦当中不埋怨上帝的安排，反而经历主的慈爱与恩典。当他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叫他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若全然相信他的话，我们不只得着神儿子主耶稣基督，更得着永生。这是信实的上帝所要赐给我们最大的福气。您愿意相信主耶稣基督， 并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吗？只要您愿意，您也可以经历和我一样的福气，不至于白白的受苦，活在恐惧与不安当中，得着永远的平安。
虽然亚伯拉罕十分富有，却没有自己的房子，因为他有许多的牛羊牲口，为了牧养方便，他情愿住在帐篷里，这样他就可以很容易地由一处前往另一个地方。当他120岁的那一年，他住在别示巴，在这里上帝严厉地考验了亚伯拉罕的信心。
亚伯拉罕，主啊，我在这里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区，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
啊，主啊，要我把以撒献为燔祭？没有回声，我很清楚地听到是主的声音，但是要我献我的儿子为祭，上帝一再地应许过我说，借着以撒，我的子孙会成为一个大国。我怎么能伤害我唯一的儿子呢？我不明白，上帝为什么要我这样做？但是，我相信上帝，我知道，他要我做的事，一定是对的，他会成全他的应许的。儿子是他给我的，甚至他也可以叫以撒复活。我一定要听他的话，我愿意献上以撒。
以撒，以撒。
爸，
儿啊，起床。我已经决定要往摩利亚地去，在那里献燔祭给上帝。我要你同我一起去。
好的，爸。
你去帮仆人们把柴搬到驴背上，我们会准备食物和水。在其他的人还没有起床之前，我们就要动身了。
哦。
在去摩利亚地的3天行程中，以撒的心情极其快乐，但是亚伯拉罕的心情就完全相反了。他的心里繁重不安，他怎么能开口对以撒说，你就是被献的燔祭呢？到了第3天，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望见那座山，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
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去那里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
老爷，献祭用的柴火要不要让我背上山去？
不，以撒，你来背柴火。
好的，爸。
于是两人慢慢地登上了摩利亚山。那位白发的老父亲一直没有作声。
爸爸，
我儿，我在这里。
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要献的羔羊在哪里呢？
我儿，上帝必自己预备燔祭的羊羔。
到了上帝所指示的山顶，亚伯拉罕和以撒开始搬动石头，预备逐一座祭坛。
爸，那块石头太大了，让我搬吧，你来搬小的。这真是一座好祭坛呢，完全是用没有凿过的石头造的。
儿啊，把柴火摆在祭坛上。我儿，现在我要告诉你，天上的上帝向我显现，命令我来到这里，把你当作燔祭献上。
我？要我作为燔祭献上？爸爸。
是的，我儿，我也不明白，你是应许之子，上帝怎能吩咐我如此做呢？
爸爸，不要哭。我们信上帝，既然这是他的旨意，我们一定要服从他。我怕，但是我情愿顺从。这里有绳子，绑起我的手吧。
你的妈妈会伤心死了。
告诉妈妈，我爱她。爸，我现在好想他。
天上的上帝呀，请帮助我，帮助我。
大自然仿佛屏息了呼吸，等待着这极不平凡的一幕发展到终点。亚伯拉罕老迈脆弱的身体在发抖，他的心里充满了父爱及心酸，他的眼中满含泪水，他慢慢地把刀举起来。
亚伯拉罕，亚伯拉罕，
我在这里。
不可在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上帝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
亚伯拉罕丢下了他手中的刀，他解掉了捆绑以撒的绳子，紧紧地拥抱他。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山羊两脚扣在紧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
你既然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并且地上的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于是亚伯拉罕和以撒下山去，仆人们正在那儿等着，他们一块儿启程，走了三天的路程才回到别示巴。
听众朋友，神的大能不是人能够理解的。耶稣传福音的过程中，彰显神创造宇宙万物的能力和神赐人生命灵魂的事实，每每叫人看了瞠目结舌，也使得很多人信了福音。下面我们听一段救主耶稣基督的说书，讲论耶稣叫一位死了四天的人复活的故事。如果您有兴趣读这一段故事， 请读《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一章。
再说耶稣带着门徒啊，来到了约旦河外，正在这地方为人们讲经说道，排忧解难。这一天呢，来人报信儿，说是马大和玛利亚的弟弟拉撒路身患重疾，已经危在旦夕了，让老师啊是赶紧回去。这马大呀是玛利亚的姐姐，拉撒路呢是这姐儿俩的弟弟，他们家住伯大尼。耶稣听后是告诉大家说，拉撒路的病啊不至于死，为的是荣耀上帝，大家两日后启程。哎呦，这来人听了就不干了，说呀，老师啊，咱们这就走吧，那病重的可不轻啊，万一晚了怕是不行了。这门徒呢想了就不同了，他们也劝说，老师啊，咱们不能去，说你看犹太人到处找咱们呢，要拿石头打你，现在去多危险呐！耶稣一听，忙劝他们，这白天呢不过12个小时，白天有光，一个人走路他看得见，不至于跌倒，可到了晚上就必跌倒了。咱们的朋友拉撒路那是睡着了，我得去叫醒他。哎，他病得那么重，多睡会儿就好了。门徒们的意思是说啊，老师您就别去了，就算他是睡着了，谁叫不是叫啊，干嘛非得您去。耶稣一听，这门徒就根本没明白他说的意思是什么。我告诉你们，拉撒路他是死了，为了你们的缘故，我现在没在那儿我挺高兴的，为的是叫你们相信。那好，我们即刻启程。啊，这也是啊，耶稣说句话，这门徒指不定怎么理解，就说拉撒路睡着了吧。耶稣的意思是死了，可门徒却认为是睡大觉。大家去的这个地方啊是伯大尼，在橄榄山旁啊这么一个小山庄，位于耶利哥和耶路撒冷之间。哎呦，这平日的欢声笑语听不见了，听到的都是一片悲泣的哭声。拉撒路确实病故了，大伙儿就帮着这姐儿俩好容易把弟弟给安葬了，玛利亚又病倒在床，哎，看着可怜呐，几天来水米不进，神志不清，醒的时候抱着弟弟的遗物是一个劲儿的哭，一会儿又问主来了没有。姐姐马大是安慰他，哎呀，别哭了，主这就来了啊。说着他的眼泪也下来了，他心里也在问呢，主啊，您倒是在哪儿啊。这马大呀可也真不容易，面对这么大的事儿，又要招呼大伙儿，又得照顾妹妹，身体也快支撑不住了，走道都打晃。主啊，你现在可在哪儿啊。突然也不谁喊了一嗓子，主来啦。嘿呦，一听说耶稣来了，马大是猛一抬头，说时迟那时快，他冲出房门直奔村口。到了村口啊，见着耶稣的面第一句就是，主啊，你要是早点来，我弟弟他不会死啊，就是现在我也知道，无论您向上帝求什么，他都赐给您。别难过，你兄弟今天定要复活，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那信我的虽然死了仍要活着，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个话吗？主啊，我信，您是神的儿子，就是临到世界的弥赛亚。去吧，把你妹妹玛利亚喊来。 马大回到家中去叫妹妹玛利亚，轻声说，快点，老师来了，快带我去。这玛利亚是赶紧起身跟着姐姐就出来了。在那儿帮忙的照顾的这些个乡亲们不知道啊，这以为玛利亚要去哭坟，是赶紧跟了过来。到了村口，一见着耶稣，玛利亚哭通就跪下了，主啊，你要是早在这儿，我弟弟他不会死啊。说着泣不成声。耶稣一看，哎呀，好孩子，快起来，你看我这不是来了吗？玛利亚是放声大哭。在场围观群众啊，也都看在眼里，伤心落泪，此时是哭声一片，好不凄惨。耶稣看在眼里，心中悲伤，流下了眼泪。你们把他葬在哪儿了？大伙一听，跟我们走。大伙搀着玛利亚的，有给耶稣带路的，介绍情况的，成群结队朝着墓穴走去。在人群这当中啊，这也有些议论说，哎，你看耶稣对拉撒路多动心呢、啊、说是啊，我说啊，你看他真能让拉撒路复活吗？不知道啊，不过我听说他能开瞎子的眼。哎，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咱们到那儿就知道了。这正是生老病死难琢磨，生离死别伤害多。耶稣要让世人看，拉撒路今要复活。
圣经朗读，
罗马书第四章。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宗基去行的人。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嗣，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 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人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
信心的英雄，弗朗西斯·海佛格尔。您好，我是裘尼·厄尔克森·多田，欢迎收听《裘尼之友》。本周我们将纪念那些信心英雄们。这些信心英雄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他们都身患残疾或病痛。坐在轮椅上的我，是多么需要这些基督徒的榜样。虽然他们经历痛苦和艰难，依旧有着坚韧不拔的信心。这些人对于宣教事工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他们也写下了赞美诗中最美好、最美妙的歌词。我深受这些历代圣徒的激励。首先，我想向您介绍的是弗朗西斯·海佛格尔。1836年，弗朗西斯出生在一个英国的基督徒家庭，他是家中六个孩子中最小的，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孩子。弗朗西斯四岁的时候，已经可以阅读圣经及写字，等到他十多岁的时候，就已精通德语和西班牙语，他的意大利语也是相当不错。同时，他还学习希伯来语、希腊语和拉丁语。弗朗西斯不仅非常出色，他更是爱耶稣、爱上帝的话语和教会。根据姐姐的叙述，除了《使徒行传》之外，弗朗西斯背诵了新约圣经的全部内容，也背诵了旧约的小先知书、以赛亚书和诗篇。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除了自己学习圣经外，弗朗西斯还在他父亲服侍的教会里教导儿童主日学长达14年之久。他看重主日学里的每一位学生，甚至将每个孩童的名字、生日、 家庭情况和特点都记在自己的小本子上。但是弗朗西斯最著名的是他的作品，包括广受欢迎的赞美诗《我一生求主管理》。他继承了父亲的才华，因为他的父亲也写了数百首赞美诗。打从他小时候开始，家人们会在星期天的晚上通过音乐会为教会募款。尽管弗朗西斯写下了许多诗歌和歌曲，但你知道吗？在他辉煌的人生里，一直在与病魔挣扎。难过的是，在他40多岁时，因为腹膜炎而过世。即使他长期忍受着身体的疼痛，但请听听他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他写道，疼痛是上帝用来雕琢的工具，让我们可以更像主耶稣，这也是我们所渴望的。只有经历了痛苦，我们才能意识到苦难所带来的祝福，因为痛苦让人更深地感受到人的软弱和有限，这是我们在健康的时候很难意识到的，同时也让人更深刻地认识到属世的追求是多么的虚无。除了耶稣之外，所有的事情都是短暂的，并且无法让人获得真正的满足。疼痛驱使你每时每刻想要亲近耶稣，靠你自己哪怕是1分钟也熬不过去。你需要紧紧地抓住并依靠耶稣，那时你会发现基督的温柔和慈爱和他应许的宝贵。即使你感受不到他，但耶稣确实就在你的身边。说真的，四肢残疾又在疼痛中挣扎的我，相信你不难理解到为什么弗朗西斯对我来讲是一个信心的英雄了。弗朗西斯帮助我更靠近基督耶稣，与耶稣的关系更加亲密。求上帝帮助我们信靠他，让他掌管我们的生命，一生为主所使用。这些信心英雄们的故事是为了激发和鼓励我们，所以也请您将信心英雄的故事分享给周围的人。愿上帝祝福您。
郑辉、高青，你们好。
你好。
你好。
非常感谢你们从德州这么老远来看我们。
我们也非常高兴。
好不好请你们先简单的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叫边军辉。
我叫高青。
我们已经结婚17年，成为基督徒已经10年了。我们有一个女儿，她已经快9岁了。我们还有一个儿子，他已经7岁。
现在你们在哪里工作？
我在艾比林基督教大学教生物，我是生物系的教授。
高青呢？
我在家教养我的2个宝贝孩子。
听起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这个工作非常的重要，而且还非常的快乐。
可不可以请你们谈一谈，在你们的人生当中，你们觉得这个家庭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们觉得这个家庭最重要的这个东西好像是从家庭的表面看不见的东西。就像你看一个房子，你看到这个房子的结构和外观，那么你可能会被这个房子的结构和外观所吸引，但是这个房子是不是能在风雨中挺住，并不靠这个外观，它要靠这个房子的地基，它的基石有多牢固。那一个家庭也是一样，我们觉得这个家庭的基石呢，应该是对神的信，对神的盼望，还有神那样的爱，这3个才是家庭的基石。一个家庭是否能在风雨中挺住， 取决于这三块基石的稳固。
钟辉，您谈到这个信心非常的重要，在家庭生活当中，为什么信心那么重要呢？
首先我觉得这个神是非常看重信心的，就在圣经的哈巴谷书的第二章第四节，神就讲到说，唯一人因信得生。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一章第十七节也这样说，说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那么为什么神这么看重信心呢？因为在我们人际生活里，我们也知道信心有多重要。比如说在恋爱的时候，两个恋人之间，还在以后夫妻之间，还有父母跟子女之间，没有信心都不会有非常快乐的生活。比如说你做一个丈夫的，你的妻子可能有一天没有在你的身边，那么你是不是怀疑她每个小时每一个时刻都在做什么，她会不会做这样那样的事，她比如说出去去见朋友，你会不会这样怀疑她？你想如果有这样的怀疑，那你的生活里头没有任何乐趣可言。所以神之所以看重这么大的信心，就是让我们能够知道在信心里面我们能找到快乐。
钟辉，您谈到这个信心哈，在咱们中国人的观念当中，我们提到家庭生活其实好像很少提到信心这方面的重要。所以如果我们中国人在一起谈天的话，如果谈到信心，我们会不知道这个信心是什么。我不知道刚才您讲的这个信心这么重要哈，这个信心的定义是什么？
哦，在这个圣经里面，神就给这个信心啊下了一个非常准确的定义。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第一节，他就这样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个信心呢，表面上看它是一种想望，其实它是真正的证据一样的。他说这个信心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意思就是说信心是你对你没有看见的事情，你已经看到这个事情发生的根据，而且你确信这件事情去发生，所以你就根据这样的信心去生活，这样的证据去生活，那个就是信心。
我在圣经里面也可以读到很多上帝鼓励我们信心的例子，比方说有一父亲他的孩子生病，后来甚至死亡了，他们来求耶稣帮助的时候，旁人都觉得根本没有希望，你不需要去找上帝的儿子来帮忙。可是耶稣就对这位父亲说，凡是信的人，只要你信神，凡事都能够为你成就。耶稣也鼓励我们在祈祷的时候要带着信心去祷告，你带着信心来祷告，你求就给你，你叩门就为你开门。但是我很想知道这些神的鼓励在我们实际的家庭生活里面你们是有哪些体会的？
神对信心哈这么看重，就是因为信心很有力量，这个信心是从神那里得到力量。特别有影响我的一段经文，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一节里面，这在耶稣讲了耶稣的一个故事。耶稣看到一棵无花果树，那个时候耶稣肚子饿了，他就走到这个无花果树的旁边，但是他没有发现任何果子，然后耶稣诅咒这棵树，然后这棵树立刻就枯萎了。跟着他的门徒呢，看到这个情况，他们非常的惊异，他们就问耶稣，这棵无花果树怎么这么一下这么快就枯萎了呢？耶稣呢就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到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所以你展现在对神的信心就在于你祷告， 所以祷告对一个家庭生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换句话说，高青还有君辉，你们两位在面临教养孩子的责任，还有你们夫妻的之间的感情，你们碰到任何挑战、任何困难的时候，你们就是相信神会帮你们解决，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
是的。
那换句话说，你们在碰到问题之前，你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会想办法去建立你们对上帝的信靠，每一天都花点时间想办法增加你们对神的认识，对神的倚靠，是不是这样子？
是的。
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接受我们访问的是边君辉博士和他的夫人高青女士。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出生在四川的一个很偏远的一个长江沿岸的一个小城。20多年前，当我一次收听电台的时候，就收听到一个有关上帝的故事。那些故事很美，很动听，让我很感动。我就把这个很惊喜的消息告诉我的同桌，我的好朋友小莹。他那个时候还跟我讲说，是啊，我也收到，并且我爸爸还收到一本圣经呢。你要是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写信给他们，他们也会给你一本圣经的。当时我都不清楚圣经是什么，后来在这个福音电台里面我又继续听的时候，每个礼拜都有一次两次这样的节目，很打动我，有学习英文，然后还有一些诗歌，都是讲爱呀，互相帮助啊，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美。只可惜就是那个后来的效果，就是有时候只能听到几分钟，然后效果就会不好，然后又收得不太清楚。后来一段时间我就没有收到了，然后我就按照那个给我们留的地址写信发出去，说要圣经还要一些其他的资料的时候，我记得我曾经写过3封信都被邮局打回来了，我就很伤心，因为在那个年代确实是不那么容易。后来我就进入大学，那个时候正是气功很风靡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追求这样一位神，我想那也许上帝真的是存在，只是我们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方式，因为他是无所不在的。我就去拜佛，也吃素，虔诚的烧香，有气功以后也去学习一些气功，想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认识世界，来寻求这位神，但是都没有找到，不是我想要的那一位。当我一直在寻求的时候，一个姐妹她从非洲一个国家回来，她在那边接受了耶稣，她就跟我讲，你不要拜那些泥的菩萨，他们自己都自身难保，唯有信上帝，他是独一的真神，唯一的真神。这句话很打动我，我想谁有这么大的权柄可以这样子讲。不多久就有一位弟兄过来传福音给我们，第二天我就信主了。信主以后让我得到很大的喜乐，并且没有这么多的惧怕。我以前一直很怕衰老，怕死去，我害怕我死了以后就见不到我的家人、我的父母、我的朋友，看不到这个世界。但是信主以后，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都会在天堂与神见面，跟天父在一块儿，这是让我最开心的。我从此不再怕死。记得有一次跟我先生开车回家，在路上我们遇到了很大的冰雹，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大的冰雹，并且在那个路口就堵住了。其实那天有很多人在这个冰雹当中就丧生，或者车也被弄坏了。我们在这个时候，我就是从来没有过的这么震惊。我就跟我先生一块在车上跟神祷告，主，是不是你来的日子要接我们的走？神那时候没有接我们走，因为他还要用我们。在车上那种镇静
要是没有信主以前是没有的。我很感谢神让我有永生的盼望，让我知道我死后要去哪里。
我这么快就能够信主，与我当年听到的那个福音广播有很大的关系。那段时间真的是很美，我很感谢神有这样的电台，有这样一群默默的在耕耘的姐妹和弟兄，他们在那边真的是辛苦的经营，让很多人不能够听到福音的，不能够知道上帝的，也能够通过他们的电台来认识。所以我很感谢神，也愿神大大的祝福他们，并赐福于他们，也真的是有感动的弟兄姐妹都为这样的福音事工来祷告，为电台的姐妹弟兄，幕后的那些工作的辛勤耕耘的弟兄姐妹工作人员来祷告，愿神祝福他们，也祝福大家。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很高兴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我们的信仰。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告诉我们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的信仰是基督徒与非基督徒有一个很大不同的地方。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九节告诉我们说，我们不但信服基督，而且为他受苦。所以我们在信的事情上与世人是有分别的。基督徒是因信服福音而讨神的喜悦，我们因着信服福音因信得救，因信得称为义，我们因信说话做见证，我们因信而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因信而领受圣灵，我们因信产生爱心，我们因信产生盼望。所以望与爱都是由信产生出来的，信心是盼望与爱心的根基，信是我们来到神面前的一个回应，信是非常重要的事。可以说我们基督徒在所有的属灵生活中的每一个步骤都是用信心来做开始的。求圣灵帮助我们，不要让忧虑影响我们的心思意念，不要活在惧怕之中，忧虑愁烦的阴影里面，把静音和远虑都学习交托给主，活出信望爱健康喜乐的生活。在神的爱里有宽容谦卑的心，在生活中有安详与镇定，能够得胜烦恼怨恨恐惧等等负面的心情，而有心灵的更新，有安定的心灵，智慧活力圣灵常同在的祝福。今天属灵信仰的建立上，我们需要重新归回十字架中隐藏的能力，重新归回与主同死与主同受苦所能产生的能力。感谢神，我们信这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创造，圣子救赎，圣灵启示，圣灵感动人，圣灵使我们重生，圣灵引导我们， 这些都是我们很重要的信仰内容。神能够在绝望中赐下新的希望，因为他是行神迹奇妙事情的神。我们的信仰不是建立在一些的知识上而已，我们的信仰也是建立侍奉的决心，为主受苦的心志。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做一个有信仰艰辛侍奉主的人。我们要跟随主到底，求主保守我们，持守我们的心志，信心盼望和爱的心志，心中能够常常充满着感谢感恩。在这一年里面，让我们的信仰化出力量，在这个世代中能够好好的活着，为自己，更是为主，为福音，为神的国度。不要让忧虑的来影响我们的心思意念，不要活在一个恐惧害怕愁烦的阴影里，把我们的重担，把我们的忧虑，把我们的烦恼都交托给主吧，活出有信心的生活，有盼望的生活，有爱心的生活，让我们的人生是一个健康，一个喜乐，一个积极的人生观。在神的爱里面，我们总是有盼望的，在他的里面，我们就有力量，有智慧，就有恩典。感谢赞美主。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From the ends of the earth,
from the depths of the sea,
from the heights of the heaven,
your name be praised.
From the hearts of the
weak,
from the shouts of the strong,
from the lips of all people, this song we raise, Lord. Throughout the endless ages, you will be crowned with
from the heights of the
heaven, your name be praised.
From the hearts of the weak,
from the shouts of the strong,
from the lips of all people,
this song we raise, Lord. Throughout the endless ages, you will be crowned with praises, Lord Most High. Exalted in every nation, sovereign of all creation, Lord Most High, be magnified. Throughout the endless ages, you will be crowned with praises, Lord Most High. Exalted in every nation, sovereign of all creation, Lord Most High, be magnified.
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70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